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今天周三的时间继续说明朝的皇帝天启。上次说到天启朝呢，有一个大太监把持朝政，就是魏忠贤。后来啊，连这个杨涟都看不过了，对吧？杨涟呢，当时是左都这个副御史。后来呢，就是上书要去告这个魏忠贤的状。没想到呢，当时不寸，第二天皇帝不上朝。结果这个杨涟呢就怕夜长梦多，说万一这个事情搁着搁着凉了怎么办呢？按照这个原计划，说你不上朝呢，按照传统的方式或者规矩来说呀，递给文书房，就说白了，按现代话说，递给秘书处
啊。
但他没想到这个秘书处里边全都是魏忠贤的爪牙。
哎呦！
结果魏忠贤呢就先把他这奏章给看了，看完之后吓了一身冷汗，因为杨涟所列的罪状啊，句句都属实。哎，而且都有证据，说这要递给皇上，自己可就麻烦了。但是你遮是遮不住的，因为必然有一天皇帝上朝，杨涟会面见皇上，一问皇上，皇上啊，头两天给您递那折子您看怎么办呢，对吧？你是瞒不住的，所以只能硬着头皮把这奏章给交上去了
啊。
交上去之后，那么紧跟着响应杨涟的纷纷的弹劾魏忠贤的奏章，如雪片一般就飞向了天启皇帝。上次讲到这儿，那么先说杨涟的这个奏章呈上去之后呢，这天启皇帝说好，让人把这奏章啊念来我听听。那么呢，这位呢也是魏忠贤的人，就是念奏章的这个也是魏忠贤自己的嫡系。所以呢他就会一招特别的棒，
什么
断章取义。人家之前先把奏章啊已经知道里边大概什么内容了。说他念奏章的时候呢，怎么断章取义呢？就是把里边要害的地方直戳魏忠贤要害的地方全都给省略去了。哎，而且里边呢还说到说什么呢，比如说用现在白话说，皇上你年纪轻轻不应该这个大权旁落，魏忠贤如何如何的坏啊，他如何如何的祸乱朝纲。如何祸乱朝纲不说，啊，皇上年纪轻轻你不应该，说白了无心政务，这话给他提出来。放大去说，这客氏咱都知道跟魏忠贤相好啊。人家说白了就是有名无实的两口子呀。对吧，又在天启皇帝面前在这儿歪曲啊剖析这个事情。毕竟他是皇上的奶妈。所以呢天启皇上啊本身这皇上也是偏听偏信不分好坏的这么一皇上。所以呢把这奏章从头听到尾，再加上旁边客氏这么一解读，坏了。结果是什么呢？不但没有怪罪魏忠贤，反而觉得杨涟你说的太过分了。因为什么呢？他把杨涟说皇上的事儿给夸大了。你太过分了。于是下来圣旨，第一，咱们要抚慰一下受伤的魏忠贤同志的心灵。先去抚慰魏忠贤，然后呢，并且命令这个魏广威，咱知道魏广威那都拜了魏忠贤当侄子了，您也姓魏我也姓魏，侄儿如何如何，咱前面讲过呀。对吧，命令他传旨斥责杨涟，那说白了骂了杨涟一顿，抚慰了魏忠贤一通。那指责你杨涟呢还得句句在理，说的什么呢？说朕自继位以来日日夜夜兢兢业业，就告诉你杨涟我不是不管朝政，从来没有大权旁落，我非常认真。但说实话，这话说的是真没良心。天启登基之后基本上就把这事儿全交给魏忠贤处理了
啊，
也不能说全交吧，起码魏忠贤把那个大权呢都已经窃取过来了。咱前面说了，正等你玩得高兴的时候让你办理国务，你肯定得不愿意办吗？后边说了，谨守祖宗惩罚唯恐有失，我是非常遵守祖宗章法的。我就怕这明朝皇帝到我这儿有所过失，凡事必按祖宗典制处理，我办的事情按现代话说都是有法可依的。各衙门纲纪松弛，一切政务均有朕亲自处理。我也知道现在啊举国上下很多这衙门呢处理事务不太得力，所以呢我一个人啊能自己处理的全都自己处理，大权从未旁落。你看点题了。这话就说给数了杨涟呢，你别说我这个不掌权。杨涟呢官为顾命大臣，顾命大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登基的时候上一辈皇帝就交代了一定让你辅佐好我，这是为顾命大臣。
对对对，
对吧，包括清末的顾命八大臣在承德避暑山庄咸丰任命的顾命八大臣，那是辅佐皇上的。本当尽职报恩， 说白了，让你当顾命大臣是皇上对你的恩典，就说你应该报我们家祖上的恩，
嗯
啊，却寻机沽名钓誉，坏了，给定性了。
哦，还给他安上了一个
沽名钓
誉的帽子，
给定性了。本欲穷究，我本来呢想把你追究到底，念此时国家多事，这个时候国家不太安定，很多事需要处理，朝廷正欲用人，正是用人之际啊，姑且不问，等于是骂一顿之后呢，暂且不给你治罪，以后大小官吏务要尽职，所有的官员务必你们要尽职尽责，不得随声附和，不要听别人说魏忠贤是坏人，你们就说魏忠贤是坏人，不要随声附和啊，否则国法俱在，绝不姑息。
哇，
等于在这儿立了一标杆。那么换句话说，所谓的不能够随声附和，其实说白了，大部分指的是谁呀？你们再说魏忠贤跟克氏不好，你们就可能是随声附和，那绝不姑息，给大家打了一个样看看，那谁还敢再接着说魏忠贤不好啊？
对
啊，那杨涟是一个忠臣的，因为我是他跟皇上的理解不一样，因为我是顾命大臣，所以皇上您在我眼里是一孩子，你犯错我就得管。杨涟是接着不服，那么准备呢再面见天启，因为毕竟是歪曲了他的意思，我想见到你的时候啊，亲口跟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辩解一番。这事儿后来魏忠贤知道了，咱要不说在天启朝的时候，魏忠贤手眼通天，号称九千岁，不是浪得虚名，他能干出什么事儿来呢？他能让天启皇帝阻挠他三天不上朝。
哇，
阻挠皇上三天不上朝，哎，那你杨涟见不着他，那皇上不能一辈子不上朝，后边肯定还有上朝的日子，那你既然上朝了，我杨涟就等这一天，我要面见圣上也要给自己申辩一番。哎，那么赶上皇帝上朝了，杨涟呢信心满满，我今天一定能把自己摘清楚了。上了堂之后坏了，不敢说话。
怎么了？
史料记载呢叫群烟数百人夹着皇上，几百个阉人，几百个太监，
天哪，
夹着皇上上朝来了。
好恐怖的一个场景。
你想，就当时皇上贴身护卫了，叫做夹壁吏，壁就是陛下嘛，夹着陛下，说白了两边站着好几百个太监，下敕左班官不得奏事，并且提前告诉你们，待会儿上朝，皇帝上朝之后，你们这帮大臣谁也别多嘴，谁也不要奏事，如果你们要多事的话，后边够你们喝一壶的。
哇，
那杨涟这帮大臣一上朝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呢，那说白了，太监在古代朝堂之上负责什么呀？按现在话负责喊号，您负责这个礼仪的，这个说白了这个就跟那个清宫戏啊差不多，你负责是这个程序问题，商讨国家大事没你事儿，并且你也不能够好几百太监站在朝堂上啊，没见过这场面，所以杨涟呢当时还有其他大臣就被这个阵势给吓唬住了，那么面奏的这个计划就落空了。这落空了之后呢，东林党人还是不甘心，还是要扳倒这个阉党，下一步就得看别人还有什么辙了，那么这个大的重任又落在谁的肩上呢？咱们下节回来再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刚才说了，这杨涟呢去上奏指责魏忠贤没成功，那下边呢就该把这重任交给别人了，交给谁了呢？也是东林党人里边一个德高望重的内阁首辅，叫叶向高。
哦，
说让叶向高呢来负责这个事情，要他在天启面前去面奏魏忠贤的罪状。但是叶向高一看呢，你们前面这么几波人呢，前赴后继啊，一浪接一浪都派在沙滩上了，看来魏忠贤不是一好惹的人。
对，
要不说这叶向高呢老谋深算，我既要扳倒魏忠贤，我也得想一别的辙，怎么办呢？我呀曲线救国，硬碰硬可能啊不太好。他采用的方式什么呢？就是态度颇为委婉。
哦，
态度缓和下来了，想曲线救国，第一步先笼络魏忠贤，先别让他对我产生敌意啊，咱先把这局面呢给缓和一下。
哦，他很聪明啊。
对，你阉党跟东林党人硬碰硬肯定不是两败俱伤，两败俱伤算好的。你现在是干不过他呀，万一被他给灭了呢？
对，
先挽回局面，先别打。于是呢他就具奏魏忠贤勤劳。何为具奏呢？非常详细的跟皇上说魏忠贤为了国家大事如何操劳，给魏忠贤讨好去了。
哦，
哎，其实啊这不是他的本心，缓兵之计。哎，这朝廷呢宠待甚厚，对魏忠贤呢也非常的不错，后边写盛满难居，说白了名誉太高了，荣誉太大了， 魏公公承受不了这么多的美名啊，哎，以解释权。我皇上啊，如果我是您，要替魏公公着想的话呢，把他的大权给解除掉。
嗯，
哎，后边说什么？为什么解除掉呢？听贵司邸，保全始终。什么意思？
嗯，
别让他掌权，给他大量的金银财宝。
嗯，
让他回老家颐养天年，保全始终，得一个善终多好。
嗯，
您说掌握大权，你看现在那么多人反对他，万一哪天出了事儿，对魏公公本身也不好啊。
哎，
太委婉了吧？
对，他很会做人哦。
哎。但没想到叶向高的这种做法反过来助长了魏忠贤的气焰、
哦、
你们看看，一个内阁首辅都得上皇上那说我的好，
嗯，
一下把他这气焰呢又给点上来了。
嗯，
所以呢后来一听，不光是说您好，让皇上赏您钱回家，给您解除这个事权。魏忠贤一听，哦，原来是曲线救国。魏忠贤不傻呀，别看以前被阉之前自己自阉之前人家是地痞，
嗯，
但是心眼不少。哦，原来是这样，
这帮老狐狸
把这个魏忠贤的当年地痞的那个习性又勾起来了。
哦，
整治你们这帮人呢，讲道理是没用的，一帮穷酸文人、
嗯、
我决定用什么呢？廷杖肃清外朝。
嗯，
我拿棍子捋，说白了、
嗯、
打，用这种方式在外朝的官员里边树立我的威信。
嗯，
那么一说打就有人倒霉了。咱先说这个廷杖，这廷杖第一会打死人的
哦、
啊，看你的手法轻重，会打死人。
嗯，
第二，打不死人。廷杖这个东西在古代，尤其是明朝的时候，对官员是一种侮辱，人格上的侮辱。
嗯，
能在内阁的，对吧？
嗯、
这些个基本都是大儒啊。换句话说，咱们说的文化人。
嗯，
你把他拖出去，只有孩子犯错，爹才打屁股呢。
嗯，
你把他拖出去打屁股，这人格上的侮辱。所以这两方面，文人很难接受。最早被廷杖的是工部郎中，叫万柱。
哦、
哎。他因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弹劾魏忠贤。
啊、哦，
弹劾魏忠贤，魏忠贤一听，直接下旨。这说白了，脚趾什么意思？皇上那边摆平，我说什么是什么。
嗯，
直接下旨，杖一百，斥为民。
哇，
打一百棍子，然后给贬斥成老百姓。这魏忠贤呢，接到圣旨，他得跟皇上撺的呀。皇帝圣旨下来之后，
嗯、
打一百，斥为平民。魏忠贤腰杆硬了，拿着皇上圣旨。就来到了带一伙人就来到了万柱的宅子，
嗯，
来抓人来了。那么史料记载当时的情景很可怕，
怎么了？
进了宅子之后把他薅出来，在院子里边就一顿拳打脚踢。
嗯，
但您可别忘了，这伙人虽然是太监，那劲儿也不小啊。
嗯，
打一个人打的是奄奄一息，有出气没进气，离死就不远了。然后把这么一个要死的万柱又给拖到阙庭，给拉到皇上家门口揍。
嗯，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啊？
嗯，
咱想想阙庭午门外头，
嗯，
把他拉到这儿开始揍，这万主呢被打得昏死过去了。昏死过去，等着我看你什么时候醒。刚一缓醒过来接着打，
哇，
又打晕了，再等着再醒。并且呢在你不醒的时候，几十名宦官，史料记载几十名太监拿锥子扎，扎醒了再打，晕过去再扎，
太残酷了。
就这样，这万主啊被打四天之后死了。
嗯
嗯，当时没死，后来可能是打得太严重了，四天之后死了、
嗯、
死之前留下一首诗叫决心与阉党势不两立。这诗里写什么呢？自古忠臣冷铁肠。真的是冷铁肠吗、
嗯、
不是，秉公执法。
对，
不是冷铁肠。寒生六月可飞霜，六月飞霜咱知道的最著名的典故是什么？
六月飞霜最著名的典故窦娥冤。
对呀，你看寒生六月可飞霜，就说白了忠臣的心呢已经寒到哇凉哇凉的了、
哦、
已经都这样了。蔓延利胆多台志，自诩披林一布郎，欲为朝堂扶日月。说白了这些人呢还希望给朝堂献计献策，还希望辅佐大明朝呢。你说这帮忠臣有时候真是不容易，都被侮辱成这样了、
嗯、
都被误会成这样了，还是欲为朝堂扶日月。先从君侧逐豺狼，就是清君侧呀。
嗯
啊，皇帝身边你这人太不地道了，为皇上剔除身边的坏人要清君侧。
嗯
啊，愿将一缕长虹血直上天门诉玉皇，有气魄。
嗯，
我死不足惜，死就死了、
嗯、
但是你记住，我死了变成鬼儿，我也得上天庭，我找玉皇告御状去，我上玉皇大帝那告状去、
嗯、
天门诉玉皇。 所以你看这忠臣的这个心理，
对文化人的这种浪漫主义情节和理想的这种气质。
这万主呢，事发之后啊，东林党人呢又纷纷的接着上书去攻击这个魏忠贤，大家誓不罢休啊，因为他们知道，只要阉党不被铲除的话，可能末代皇帝就不是崇祯，而是天启了。
哦，
啊，但事实证明，确实这个时候大明朝已经到了无法挽救、溃烂到底的地步了。
嗯，
大家继续攻击这个魏忠贤，但这个时候呢，天启皇帝已经无可救药的完全相信魏忠贤了，所以大臣们甭管怎么上书，天启皇帝是一概不理。
哎呦，
一看皇上置之不理，什么事情都让自己来办了，魏忠贤胆儿更大了。行了，那我下一个要算计的就是内阁首辅叶向高了。
哦，
别看当时那曲延救国笼络我，
嗯，
但我知道你是我最大的一个隐患，下一个该弄的就是你了。
嗯，
那么七月初的一天呢，说叶向高的外甥叫林汝柱，
嗯，
啊，林汝柱呢身为御史巡城，说白了在北京城巡视啊，
嗯，
这个检查地面，对犯了法的这是一个要命的导火索，对犯了法出宫在民间为非作歹的宦官施以杖法，就是也是打板的嘛
啊！
但是呢，人家是根据你的大明律，这太监在民间呢敲诈勒索呀，为非作歹呀，
嗯，
我打你这是应该的，对吧？
嗯，
还没处于死刑呢，只是停杖而已嘛。
对，
这一下可就惹怒了魏忠贤，为何惹怒他呢？咱们下节回来再给大家分析。
好，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欢迎回来，这里是风尚 CBD， 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那咱说到了这叶向高呢，他的这个外甥林汝柱当这个御史巡城的时候，就在这个民间的为非作歹的宦官逮了几个，施以廷杖打板子了，这下就激怒魏忠贤了。魏忠贤正好找一茬，
嗯，
为什么呢？此辈为我同类，你打的是太监，
哦，
我也是太监，哎，这是我们同类，
嗯，
所以就拿这个找了一个茬，认为时机到了，便传下天启的圣旨啊，要廷杖林汝柱。但林汝柱不傻呀，为什么？前边有一个前车之鉴呢，啊，都被打死了，四天之后死了，
嗯，
说白了逮着我肯定也是死路一条。
那这个叶向高是不是就危险了？
危险不危险呢？您接着往下听啊。这消息传出去之后说，
嗯，
啊，要打这个巡城御史了，大臣们是气愤不平啊，就来到文渊阁来争辩来了，
嗯，
进了紫禁城争辩来，没想到呢魏忠贤指使几百名太监蜂拥而至，连推搡在骂街，文渊阁是乱成一片。大家想一下啊，这地方也不算说这个皇宫，咱都知道去那儿进了东华门，
嗯，
在皇上家脚底下，
嗯，
您再想一下皇上家的院子里边几百个太监，然后这嗓子叽撩叽撩的，连推带骂，
在那追跑打闹，
他们去打骂的是那些当朝的忠臣，
嗯，
所以你想这个混乱的场面呢，咱们初一想乍一想觉得很可乐，
嗯，
细一想可悲啊。
对，
这个，对明朝来说可悲呀，
这个就是权力机构太昏暗了。
然后接着呢，这帮太监就奔赴了这个林汝柱的府邸，要去拿人去了，
嗯，
当时呢他一看前边有人被打死了，只能逃到城外。这太监呢一看拿人没有，
嗯，
人去屋空了，于是乎转来就包围了叶向高的府邸。这是你外甥对吧，
嗯，
你外甥跑了，我抓舅舅来了，在叶向高的府邸狂呼乱叫
啊！
你想当时北京大街上好几十太监在那儿狂呼乱叫，这种场景叶向高忍无可忍，他也知道我身为内阁首辅你们不敢弄死我，我并没犯法，
嗯，
所以呢他是大义凛然，但他实在受不了了，就上书天启，说什么呢？国家二百年来，大明朝建立国家二百年来，无忠实为阁臣府邸者，从来没见过一帮太监围了内阁首辅的家，他说这事儿我都没见过，
嗯，
臣今不去何面目见士大夫，还是文人的骨气，
嗯，
今天我要不辞职我还当这个官儿，我死了之后我都没脸见我那些士大夫的前辈。
哎，说的也有道理，
我都不配是孔圣人的门生。
对，
哎，这是文人的气节，
嗯，
随后呢就辞官了，
嗯，
干脆内阁首辅我不干了，
嗯，
他这一不干了，大批的东林党人就开始被罢免了，
嗯，
因为没有人知道了，开始纷纷的被罢免，
嗯，
那么咱们讲到这儿，看来这个回合东林党人是完败了，
对
对吧？
对，
那么天启五年正月的时候啊，这顾秉谦就当上了内阁首辅， 打这儿之后进内阁的就全都是魏忠贤的人了。
我就听完这听到这儿吧故事，我就感觉是对付这种就是小混混起来的人呢，你必须得用这种非常办法。
但是你是无法接近皇室，他有一个先决条件
哦，
他可以日夜陪伴你的阁臣，是只能在商讨国家大事的时候，
嗯
啊，是跟皇帝有交际的，生活当中没有，
有点那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意思，
但他生活当中有、哦、所以后来呢魏忠贤把自己的权安排进了内阁，当时出现了一个很可怕的词儿，叫做魏家阁老。
啊，
等于是阁老什么意思，就是内阁里边的大臣、
啊、
这些人都是老魏家的，叫魏家阁老。
哦，
你想想当时朝廷里边等于是皇上的生活区域由太监们把持着，这个头是魏忠贤。
嗯，
外边的中枢机构办事机构内阁也被太监把持着，头还是魏忠贤。
那魏忠贤岂不是有一种当皇帝的感觉，
他基本上就是皇帝了。
哇，
到后来呢除了内阁，其他的这个六部啊九卿啊四方督府啊都换成了老魏家的人。
嗯
啊，全都是这帮太监或他的嫡系在这把控着。
嗯，
那么呢有的是自称干儿，有的自称义孙，你就看这帮人吧，乌合之众。
嗯，
在朝为官的官员那都是同事关系或上下级关系，哪有说你自称干儿的，那义孙那干孙子。嗯，全都是这种辈分，
都过家家了开始、
哎、而且当时呢有好事之人呢把这些干儿子呀义孙呢还给编成了一个百子图。
哦，就编了一个关系图，
就说白了子虚乌有的一家谱给编出来了、
哦、
啊，谁是哪辈的百子图给弄出来了，你说这多可笑、
哦、是
有些这可笑在哪儿呢，一个太监愣出了百子图了
啊、
哦、你说这事儿，
而且
笑得大牙吗，
搞不好啊人太多辈分太多的话九代同堂啊、
而且更可笑的什么呢，这个阉党啊别看文化不高，就包括这魏忠贤别看文化不高，
嗯，
但是呢人也懂一点，稍微懂点历史，看点什么呢，正史人不看，人看点这个四字名著，比如喜欢看水浒传，
哦，
这里边打打杀杀多有意思啊、
哦、
喜欢看这个，一看这个不错，一百单八将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加在一块是一百单八将、
嗯、
所以他们是举兵造反对吧，
对，
水泊梁山造反，哎，这帮人特别的像这帮内阁的人或者东林党人，东林党人就要造反、
嗯，
其实东林党人是辅佐朝政，
对，
在阉党看来你们就要造反，于是乎呢、
嗯、
就把东林党人按水浒传的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给编了一个点将录，
哦，
特有意思，把自己敌对势力给编成水浒传的一百单八将，
出版了一副扑克牌是吧，以后、
哎、这一个扑克牌可不止、
哦、
你像一百零八个嘛、
哦、
哎，点将录里边呢我查了一下他原文，比如说什么呢，写到说东林开山元帅，东林党人大头，东林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户部尚书李三才人对应晁盖，把李三才对应晁盖，
哦，
总兵都头领二员天魁星呼保义大学士叶向高对应宋江，
哦，
哎，然后呢天罡星玉麒麟吏部尚书赵南星对应卢俊义，
哦，
这么一来哎好记了，你看啊，一个一个对应上的好记了
啊，
好记之后呢他特别的自鸣得意，你看我没看没文化，我能把他编成一百单八将来，拿着自己的著作找一天有空闲的时候找到天启皇上了，您看我这个点将录这是我弄的，您看看，没想到天启皇上好玩，
嗯，
好玩，对，对这东西打打杀他也感兴趣
啊，
翻开了一看啊，托塔天王啊，这个对应李三才是晁盖，就问他这个托塔天王我知道啊，但是你说这个他说晁盖也是托塔天王嘛，因为这意思是什么呢，我知道这个，但你把它对应他李三才是什么意思呢，
嗯，
哎，有点不解，魏忠贤还自鸣得意呢，您不知道吧，我知道，
嗯，
我不是瞎编的，我给你解释啊，为什么呢，说古有托塔李天王，
嗯，
他的本是什么呢，他是神仙啊，
嗯，
他能够东西一塔，这俩塔东城的搬到西城，西的搬东城，
嗯，
哎，就是等于这个我可以有这个神力，然后李三才善惑人心，
嗯，
东边一西边一西边一东边不就颠倒吗，
嗯，
哎，他拿这个比喻，他能够迷惑人心，
嗯，
能使人人归附，一与以塔相似，他蛊惑人心这个劲头啊、
嗯、
黑白颠倒这劲头特别像托塔天王、
嗯、
所以我把他定为托塔天王，
哦，
哎，这天启行皇帝啊咱说了特别的好玩，
嗯，
也好这些舞刀弄枪的，喜欢舞，
嗯，
听完之后心里不但没担心，高兴了
啊、
哦、大呼一声，哎呦妈呀，永灾呀、
嗯、
那翻译成现代话呢，这哥们够神的呀，
啊，
魏忠贤一听麻烦了，皇上崇拜他了
啊、
哎呦，这事儿可麻烦了，
嗯，
那后续怎么办呢，咱们下节回来再说，
好。 欢迎回来，这里是风尚 CBD， 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接着说，刚才说这皇上一看，不但没着急没生气
啊，
永哉啊，这哥们太神了，
太棒了，
能跟托塔天王相提并论。
嗯，
魏忠贤一看，完了完了完了
啊，
皇上倒在崇拜上这人麻烦了
啊，
这本点将录以后就再也不敢拿出来了，只能自己私底下想暗算谁的时候拿这个当账单去暗算别人，不敢给皇上看了
啊。
那么天启五年十二月，经过天启的批准，就颁布了东林党人榜，就说白了，把他自己的敌对势力用皇上的手要给杀死，借刀杀人，列东林党人309名，309人颁布天下，生者消极，死者追夺，什么意思呢？活着的人一路到底，您玩也不是了，死了的人待遇全都归零，撤销你的这个待遇。这一下东林党人
那可就元气大伤了
啊！但是呢，好在当时你看当时全国的情形什么样，也能让人看到有点振奋人心。咱先说这个魏忠贤呢，开始大规模的要清理和破坏东林党人了，但是呢，各地方老百姓可就不干了，就纷纷用自己的方式表示要支持东林党人，咱就看这东林党几个重要人物被抓的时候各地老百姓什么反应。第一，不是先是给消极了吗？您回老家吧，您就是老百姓了，这还不算完呢，皇上是这个意思，魏忠贤一看你都已经没有官了，回家是老百姓了，我下一步再弄你，斩草除根。第一个先是去老家逮杨莲，那杨莲，杨莲当年上奏不就说魏忠贤不好吗，那么杨莲被捕的时候呢，数万人前去慰问，老百姓主动去慰问杨莲，然后沿途百姓啊，虽然这个方法不可取，咱现在说有点封建迷信，但表现出的心了，叫焚香祷告，愿他生还，希望菩萨保佑这人能活着回来。这老百姓很质朴的一种感情。这个左光斗被捕的时候呢，记载是百姓哭声震天。百姓哭还不算完啊，更难以思议的是什么呢？前来抓人的捕快也被感动直哭。说白了，抓人的人他也是人，
他也有恻隐之心，
他只不过是遵守上边的命令，没办法而为之。他也知道左光斗是一个好人，你想连逮人的人都被感动哭了。还有周顺昌被捕那天，这更热闹，是天启六年的3月17，正好赶上下雨天。在哪逮的呢？老家苏州。苏州逮他那天下着大雨，刚好上万名百姓呢冒着雨啊，聚在了这个巡抚的公署前，说白了在政府门前集结了，就抗议不能够逮捕周顺昌。这开始呢，巡抚开始读这个诏书，有好几个老百姓啊就来去求他，后来人越来越多，数百人就求这巡抚大人说，您呐是官老爷，我们都老百姓跟皇上说不上话，您啊上刀奏书，您跟皇上说千万一定要解救这个周顺昌。一时间呢，这巡抚啊，说白了人也是有良心的人，就犯了难了。这个吧是魏忠贤的意思，我又不敢，我上书嘛肯定被魏忠贤扣下来，我要不干吧，第一这么多老百姓求我，第二我也知道周顺昌是一好人，应该给他救下来。正在这时候不知所措为难的时候，魏忠贤派来的东厂的人就不耐烦了，把这刑具枷锁啪往地一扔，说白了这就是国法呀，王法呀，对吧，往地一扔，大呼什么呢？周顺昌在哪儿？东厂抓人，谁敢插嘴？把自己暴露了。东厂抓人，谁敢插嘴？还这儿牛呢。没想到什么呢？市民一听，当时就怒了。为什么怒呢？因为他们以为是皇上抓人呢。所以老百姓喊说什么？原以为是天子诏令，却是东厂魏忠贤抓人。我们以为是犯了国法，原来是魏忠贤你要迫害好人。大家可就不干了。几百名老百姓，你东厂才来多少人呢？对吧？你个个身怀武艺。你能全身都是铁打几个钉子，老百姓呼啦一下蜂拥而上，后边场面可就解了气了啊。于是乎呢叫纵横殴击，纵横殴击，长拳短拳勾拳，后右跟就全上了啊，当场打死一人，就把工厂的人打死一个，其他人抱头鼠窜，逃哪儿的都有啊，跑了的就不说了，没跑了藏的那地方都可乐啊，先说那个比较好的地方，蹭蹭蹭有身手好的就上了房了，藏在房梁上了，能爬柱子。那有的呢，他上不了房，一看没辙了，跑吧，跑跑跑，跑到一街边的官茅房，说白厕所，那会儿厕所不像现在啊，不锈钢的池子，全是大粪坑子，躲到厕所，一看外头呼啦呼啦人来了，叫叫着，啪到门口停住脚步了，好像进厕所了， 麻烦了，
麻烦
了，这逮着被锤死啊！
嗯，
一捏鼻子一闭眼，咚，就
跳进
粪坑子里头了。
哎呀，
往墙杆底下贴，
嗯，
千万躲过这一劫，是躲到厕所里的。
嗯，
有的呢是翻墙就出去了，翻墙出去到大街上一看，不行，两头堵，怎么办呢？那会儿呀，有那种篱笆。
嗯，
这篱笆呢，可能各位不知道，没见过。有一种篱笆是拿花椒汁编的，
嗯，
在北京农村还有这花椒汁啊，上面全都是刺，
嗯，
就说白了用荆棘编的这种篱笆墙，
哦，
它呢特别的防贼，
嗯，
你别看它是木头，是树杈，
嗯，
你真爬不过去，它扎呀，
嗯，
咱一看大街上全是人，后边没退路了，就自己直接就蹦到这篱笆墙中间去了，
嗯，
也不管扎不扎了，
嗯，
一身刺跟刺猬似的，拧，
啊，
着，
啊，
不敢出声，啊。那有的实在是没地儿逃了，我也粪坑我也下不去，我也不舍得自己，
嗯，
扎自己我也疼，怎么办呢？只能跪地求饶。
嗯，
即便跪地求饶，
嗯，
你就想当时老百姓对于东厂的人恨之入骨。
嗯，
后边出现一个特别的事情。
嗯，
一个东厂的人呢就被当时一个怒不可遏的市民一脚啪就踢脑袋上了。
啊，
嗯，你跪地求饶呢嘛，奔脑袋就是一脚。嗯，但是呢，这个咱以前讲过中国古人的着装可讲过一节。
嗯，
这南方人夏天穿的是木屐呀，啊。
嗯，
当时这个明史记载，这木屐一下子就镶到脑门子里头去了
啊，
把鞋拔出来，脑浆迸裂，当场毙命，
哇，
就一脚把脑袋踢碎了
啊
啊！拿这木屐呀，啊，他原文记载什么叫做驴齿刺入脑中，驴嘛就是鞋嘛，
嗯，
驴齿刺入脑中，这鞋上带那刺儿就直接，
这多大劲儿的
啊！就底下那个鞋底儿直接就镶进去了。
嗯，
你看当时老百姓已经恨成什么地步了。
嗯，
这个事件呢，在历史上叫开读之变，就是说白了，就因为他读了这个诏书，东厂拿人谁敢阻碍？
嗯，
就因为读这诏书，老百姓蜂拥而起。
嗯，
给他们弄得这样，这叫开读之变。那么这个事变之后呢，苏州市民啊，为了抗议这个天启皇上昏庸无道，
嗯，
因为你信任魏忠贤就是你昏庸。
哎，这知道也是。
做的事情我觉得也非常的超前。
嗯，
干嘛呢？对天启皇帝进行经济制裁。
哦，
哎，应该说两国之间才有经济制裁。
嗯，
怎么说地方也对中央有经济制裁呢？首先叫机匠不行机织，所有织布的，
嗯，
那农耕社会嘛，对吧？
嗯，
织布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嘛，包括很多的锦缎可别忘了。
嗯，
皇家用的是南方供应的呀。
嗯，
对吧？
对，
停止工厂的这个做工，我们不再织布了。
哦，
我们的布只够当地老百姓穿就可以了，皇宫的我们一律就不再供应了。
哦，
然后呢叫负担者西监，说白了就是大罢工，挑挑的，
嗯，
沿街叫卖的西监，我，
嗯，
西监就是切肩膀了，我不再挑挑子了，
哦，不干了。
啊，列肆者罢市，所有开买卖的在街面呢全都关门。
嗯，
哎，户借天启钱不用，说白了天启的钱我们不用了。
Oh,
我们不用中央颁发的货币了，咱原始一点，以物易物行不行啊？
哦，
不再使钱了，
嗯，
这东西对中央可就进行制裁了，对天启皇帝开始有制裁了。
这么超前，
哎，所以说你看，老百姓已经怒不可遏了。面对这么一个烂摊子，天启还不知道呢，
对，
啊，那魏忠贤该怎么收场呢？咱们下期节目再给大家讲。
好，感谢阿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前世约定，一起穿行的世界，一生都不会停歇，永远想着那春天，迎着天边的夕阳，让我们一起在风中穿过这午夜星辰，让我们旅行的梦更精彩。一生都不会停歇，永远想着那春天，直到这最后一刻，融进这温暖阳光里。温暖阳光里。 这世界。是。